各位来宾大家好，我首先要在这里谢谢李牧师的邀请。
弟兄姊妹各位朋友好，我在这里首先多谢林牧师对我邀请。
这个是我成长的教会，你们当中有很多人都跟我跟伟玲当初是从很小很小一起长大的。
这个是我成长的教会，你当中有很多人都好像我以前这样在这里慢慢的长大。
比如说我来的时候看到最后面坐的那个白发苍苍的那个老先生，
他正在看到背后坐的白发苍苍的老先生。
我第一次 在停车场看到他的时候，我以为他们两个是兄妹。
我第一次见到停车场见到他们是以为他们兄妹。
那是我所爱的欧少堂弟兄、
那个、原来是我爱的欧弟兄。
还有那个钟晶晶跟那个瑞，
还有 Debbie 和 Ray。
当他们一出现的时候，哇，你就知道这一对是郎才女貌。
对，一出现的时候就知道是郎才女貌。
现在还是那么漂亮，
现在都是这么漂亮。
虽然感谢神，
所以感谢神。
那个我跟伟玲2006年离开洛哥，
我在2006年离开若哥，
我们在那里有十年的时间，
我们在那里有十年的侍奉时间。
等一下吃完饭之后1:15，我很诚恳的邀请大家来留下来听洛哥教会的过去、现在跟未来。
我希望一阵间1:15食完晏昼饭之后，请大家留低，我会讲一下喺柏林教会嘅我哋过去、我哋而家同埋将来。
保证精彩。
保证系精彩。
里面有血有泪。
嗰度有血有泪。
我们今天的信息是你如何看人生。
今天我们看的信息的题目是你如何看人生。
我们中国人讲说天有不测风云，
我们中国人说天有不测的风云，
人有旦夕祸福，
人有旦夕祸福。
你不知道事情什么时候会发生 到你身上，
你不知道这些是怎么发生在你身上的。
现在看起来太阳都好好的，
现在看来太阳都好好的，
说不定下一分钟你突然间发现开始下雨下雪，
可能那一分钟你就发现可能是落雨落雪。
我最近接到一个朋友的微信，
我最近接到朋友的微信，
他微信上面非常的无奈，
他微信上面非常的无奈。
他说他连续收到两张讣文，
他说他连续收到两张的讣文，
两位同学突然间就死掉了，
两位同学突然间就过身了，
一个死在餐厅里面，
一个死在餐厅那里，
一个就死在家里面，
一个就死在家里面，
而且不是有原因的死的，就这样死了，
而且不是有原因的死的，就这样就死了。
怎么会这个样子呢？
那怎样会发生呢？
当然我也知道他下一句话下一个念头是下一个会轮到谁呢？
当然我想到他下一个念头的说话就说下一个轮到谁呢？
其实在我们的人生的里面，死亡真的 会毫无预警的发生。
当然我们知道在人生里面死亡可以毫无预备地发生的，
并不是每个人都有这个福气慢慢慢慢慢慢的就去，有些人就这样走了，
不是每个人都有这样的福气慢慢慢慢试过去，有些人就这样就走了。
难道人活着就是为了要等死吗？
难道人活着就是要等死吗？
好像你过得好好的，可你就不知道下一个会不会轮到你。
好像你过得好好的，但是不知道下一个是不是就轮到你了。
为什么有些人会英年早逝呢？
为什么有些人会英年早逝呢？
人死难道就如同灯灭吗？
人死不通就好像灯灭吗？
这是我们中国人常常讲的话，人死就如同灯灭， 死了以后什么都没有了。
这个中国人就说人死就如灯灭，死了之后什么都就没了。
难道人活着就是为了等着死的来到吗？
人活着不通就是为了等死的临到吗？
所以有些人说呢，其实人从一生下来的那天就在往死亡的路上走。
所以有人说人是一出生来的日之后就向着死亡走。
听起来很负面，可是你仔细想想其实也真的是如此。
听起来很负面，其实你想想都是有理由的。
人如何能够 很有意义的活着呢？
人怎样又能够有意义地活着呢？
明明知道最终的结局是事实，然后我们怎么样能够很有意义地活着呢？
明明知道最终的都是要死了，但是我们怎样去有意义地活着呢？
我们该如何来看人生呢？
我们应该怎样去看人生呢？
当我们正确了解人生的时候， 你才会活出那个生命的意义来。
当你有正确的态度去看人生的时候，你才能够可以的活出人生的意义。
当你对人生不了解的时候，我们很多的时候对人生有很多错误的幻想。
当你人生不有正确的了解的时候，因为我们对人生有很多的误解，
认为你将来一定会发财升官，
认为一定以后会发财升官，
也有可能你有错误的想法，每天就过得很悲观，
或者是你有很错误的想法，每天都过得很悲观。
其实人生充满了各样的问题，
其实人生的确充满各样的问题。
而且呢，当你年龄越来越大的时候，
而且当你年龄越来越大的时候，
这些问题呢，你越想了，你就发现越没有答案。
你就想想这些问题，其实越想越没答案的。
除非我们能够从高处往下看，
除非我们能够是临高地去看下看。
我今年64岁了，
我今年64岁了，
我能够想出来的问题真的越来越多，关于人生
我能够想出人生的问题真的越来越多。
可是 你有没有发现一环扣一环，想到一个问题又出来了另外一个问题，
你不会想到一环扣一环，其实想出问题就越来越多。
其实很多的问题真的是没有答案，除非我们能够居高临处来看。
其实很多问题都没有答案的，除非我能够居高临下地来看。
人生其实是一条不归路，
人生是一条不归路。
圣经也告诉我们，我们真的是会经过生老病死。
我圣经也都告诉我们，我们真的会经过生老病死。
这条路呢是最公平的，
这条路是最公平的，
连秦始皇也要走过这条路，
连秦始皇都要走过这条路。
死必然会临到每一个人身上，
死必然会临到每一个人的身上。
有些弟兄姐妹很喜欢跟我跟伟玲坐飞机，
有些人同我伟玲我太太坐飞机，
他说跟牧师坐飞机是最安全的，
他同牧师坐飞机是最安全的。
但是圣经不是这样告诉我的，
但圣经不是这样告诉我们，
死必然会临到每一个人身上，
死必然会临到每一个人的身上。
没有一个人能够逃脱死神的魔掌，
没有人能够逃出死神的魔掌，
他就在那边等着你，
他就在那等着你。
孩子从出生一直到长大，
小孩子从出生到长大，
最后呢，
最后呢，
死后被放在棺材里面，
死之后就被放进棺材了。
当你发现那块绿色布开始往下沉的时候，
当你看到那块绿色的布一直向下沉的时候，
这个人就消失了，
这个人就消失了。
再怎么伟大的人，
就算怎么伟大的人，
都是如此，
都是这样的。
每一个人都想要出死入生，
每个人都想出死入生。
然而当人跟也就当人跟神的国连接 之后呢，
但是当人和与神的国连接之后呢，
他才有可能逃出死神的魔掌，
他才有可能逃出死神的魔掌。
可惜神的国呢永远不在人的肉体的当中，
但是人不是在活在血肉之中的。
创世纪第六章第一节到第三节，他这里告诉我们说，当人在世上多起来的时候，又生女儿的时候，神的儿子看见人的女子美貌，就随意挑选娶来为妻。
创世纪六章到三节话，当人在世上多起来的时候，又生女儿的时候，神的儿子看见人的女子美貌，就随意挑选娶来为妻。
耶和华说，人既属乎血气，我的灵就永远不住在他里面。
耶和华人既然属乎血气，我的灵就不永远住在他里面。
所以属血气属肉体的人永远不可能经历到神，
所以属血气属肉体的人永远能够不可以进入到神那里。
其实神的国度的荣耀和能力呢，
其实
跟一般人想象的非常的不一样。
能力和荣耀和一般人所说的是不一样的。
一般人对生死的观念是人一出生就入死。
一般人对人生的理解就是说 一出生就入死了。
可是圣经却告诉我们呢，人能够出死能够入生的。
但神圣经告诉我们听，人能够出死能够 入生。
所以刚好是反过来的。
刚刚才是调转的。
到底我们信神之前是活在哪样的光景呢？
究竟我们信神之前是活在什么光景之中呢？
从神的角度来讲，其实人信神之前的光景跟你想象的非常的不一样。
其实在神的角度来看的时候，人在信神耶稣之前的光景是非常不一样的。
当你看到电视新闻，看到这些电影明星穿金戴银非常漂亮，而且在电话上不在电视上在辩论的时候，哇，那种神情的时候，人认为他非常了不起的。
当人看到在电视或者电影的明星的时候穿金戴银 在电视上在辩论的时候，哇，你觉得真的好像很厉害那样。
可是从神的角度来看人却完全不是这样。
但在神的角度来看人的时候是完全不一样的。
从神的角度来看你来看我，比你我想象中要糟糕了很多很多。
在神的角度来看我和看你的时候，其实是非常之的糟糕的。
所以以弗所书第二章第一节他这里说呢，你们死在过犯罪恶之中。
所以以弗所书二章一节说，你们死在过犯罪恶之中。
那时他叫你们活过来。
那时候他叫你们活过来。
这句话呢，从中文来读的话呢，我们读起来没有太多的感觉。
这句话在中文读的时候呢，没读得没什么特别。
过犯罪恶。
过犯罪恶。
又怎么样呢？就过犯罪恶。
那又怎么样？就过犯罪恶了。
然而这句话它真实的意思比你想象中间要强烈的非常多，负面强烈的非常多。
但其实这句话在真实来说是比你看起来的非常强烈的表达。
神透过保罗在以弗所书写这段的时候，用非常强烈的表达方式来形容人信耶稣之前败坏的光景。
神藉着保罗在以弗所书那里写着，就是说这个很强烈的去表达出人在神那里未信神之前那个的过犯。
他说人死在过犯 罪恶当中的意思是，这张图片是在美国乡下， 你现在还可以看得到很多的厕所呢，并不在房子里面，厕所是在外面。所以英文有一句话叫做 our house， 但你听到 our house 的时候，它不是住的地方，它是上厕所的 上厕所的地方。所以冬天非常冷，就是你躲到里面去上厕所，它这个 our house 就是个厕所。
在信神之前人在死在过犯之中，这张图画就讲到在美国那里是那些厕所，那些厕所就是不在屋里面的，是叫做 out house， 在外面的。
这是中国北方人我们说的茅坑，
也就是中国北方人讲的茅厕茅坑。
这句话说人死在过犯罪恶当中的意思是说，你们啊就好像住在茅坑里面的人，而且已经住了非常习惯，你们不觉得臭，叫你们离开那里，你们却不想离开，因为你们感到这里非常的好，因为我已经住了很习惯了。
这句说话就是说，人在死在过犯之中的时候，就好像他们是在这个的茅坑之中，是很臭很臭，但他已经习惯了，所以他们都不觉得是什么，一路都在里面。
所以你们死在过犯罪恶当中，你们活在非常臭的环境里面，有一个更好的环境要你们出来，你们却说不行，我很喜欢这里，我已经住习惯了，我不想走。
所以人死在过犯之中的时候，就好像很臭很臭的茅坑那里，他根本已经习惯了，已经不走出来，就算更好的环境叫他出来的时候，他也都不愿意。
那这句话的另外一个意思是，他们就好像 关在监牢里面，已经判死刑的人，关在监牢里面的人，他知道 他被判死刑，也关在监牢里面。
这句话也都好像说，好像一个人被关在监里面等死刑的，他一直在等死，在监里面他都是这样坐在那
里。你们知道关这个判死刑是件很恐怖的事情吗？
你知不知道判死刑是很恐怖的事吗？
他的恐怖并不是那一枪打上去就死掉了，
他恐怖不是说一枪打下去就死了，
或是那个针打下去就死掉，这个不恐怖啊，
或者个针打下去就死了，这个不是很恐怖。
被判死刑的人最恐怖的事情，
被判死刑最恐怖的事情，
从判的那天到死的那天，你不知道哪一天你要死。
最恐怖的就是说，从他判那一天，判死刑那一天，到他真的死刑的时候，他不知道哪一天要死的。
对，你就每天等在里面，
所以每天等在那里。
哪天早上起来突然间听到那个门嘎啦嘎啦嘎在响的时候，你会想那是不是我。
那些人等死刑的就听到之后早起身，听到门嘎啦嘎啦在那时候，就想、哎、今天是不是就等是不是死刑的时候呢？
结果一看是隔壁的人，
我一看的时候是隔壁的人，
那天他就没有回来了。
那隔壁的人那天就没回来了，
松了一口气。
那他松了一口气，
每天就在等，
每天就在等。
他们知道自己一定会死，
他知道自己一定会死，
然而他们却是活在无可奈何的当中。
但他每天就是活在一个无可奈何当中，
每天在等这件事情的发生，
每天在等这件事的发生。
任何一个风吹草动对他们来讲都是非常紧张的，
每一样的风吹草动对他来讲都很紧张的。
所以等着去死比枪毙或是那个药打下去真的是要难的太多太多了，那个折磨到好像拿刀子在 割你的肉，一刀一刀这样割一样。
所以等住去死比那个一枪打或者针去打的时候是更加可怕，就好像在这样是无奈的去死。
在以弗所书第二章第二节他这里有说，那时你们在其中行事为人，随从今世的风俗，顺服空中掌权者的首领，就是现今在悖逆之子心中运行的邪灵。
以弗所书第二章二节就是刚才这样读了，
他们随从今世的风俗，
他随从今世的风俗。
这句话什么意思呢？
这句话什么意思呢？
他们对今天的风俗呢，外面的风俗已经见怪不怪了，
他们对于今世的风俗呢已经见怪不怪了。
我昨天我的儿子呢，
昨天我的儿子呢，
很高兴地跟我讲，
很高兴地跟我说，
他准备要结婚了，
他准备要结婚了。
然后我说你带回来给我看看，
他说那你带你朋友回来给我看看啦。
居然是另外一个男的，
竟然是个男的。
我说太好了，你终于结婚了。
我说太好了，你终于结婚了。
弟兄姐妹，
弟兄姐妹，
我们对同性恋，对婚外情，对贪污，对各式各样的东西，我们真的是已经到见怪不怪的地步。
弟兄姐妹，我们今天对同性恋，对婚外情对这些贪污各方面都已经是到一个见怪不怪的地步。
我跟伟林最近有一个很大的难处，也希望你们祷告，但我们也会为你们祷告，因为同样的难处也在你们身上。
我最近有一个难处，我希望大家为我祈祷，因为同样的难处也都可能在你们身上。
以前选总统都是很容易的，
以前选总统都很容易的，
你可以看得出来这个不错，这个我不喜欢，
你可以看得出来这个挺好，这个我不喜欢。
你不认为今年选总统特别难吗？
你不觉得今年选总统是特别困难的吗？
其实在特别难的里面，你会发现还是有一大堆人拥护他们两个，
但是你在特别困难的当中看到很多人拥护他们两位。
我不能够告诉你的名字，
我不可以告诉你他们的名字。
其中一个你明明知道他是个骗子，
其中一个你真的觉得他是一个骗子来的。
你要吃甜的给你吃甜的，
你要甜的吗？我就给你吃甜。
你要吃咸的我给你吃咸的。
你要吃咸的吗？我就给你吃咸。
在面前跟你说，哦，这个姐妹真是好，
在你面前说这个姐妹真是好。
其实啊她真混蛋啊，
其实呢她是很差的。
一个是这样子，
一个是这样，
另外一个你完全捉摸不定，
另外一个呢你完全捉摸不定的，
今天要打明天不打，
今天打明天不打。
更糟糕的是，你们选我是因为我有领导能力啊，
你选我是因为我有领导能力，
我的品格不要去谈这些，
我的品格你就不用想了，
我只要能够把美国带来越来越强就可以了，
我只要将美国带来越来越强那就可以了。
你会发现很多人居然会相信这些呢，
你有没有想到其实很多人竟然会相信这些呢？
对今次的风俗我们已经到了一个地步见怪不怪，
对今次的风俗其实到了地步已经见怪不怪。
更糟糕的是，
更差的就是
我们不仅是见怪不怪，我们能够完全融入这样子的一个环境，
我们不单止见怪不怪，我们就完全能够融入那时候的世俗，
而且在这当中同污合流，
其实在当中也都是同流合污。
圣经告诉我们，
圣经告诉我们
这个时代就是这个样子，
这个世界就是这样，
你不认为吗？
你不觉得吗？
仔细想想看，
你再想想。
所以在今世风俗的里面，我们看到色情，
在今世风俗里面我见到色情，
贪婪，
贪婪，
斗争，
斗争，
唯恐天下不乱，
唯恐天下不乱。
你看到这个两次辩论的里面，你就发现什么话都会讲。
你看两次辩论呢，就咩嘢都讲出嚟啦。
任性，
任性。
以前我们任性，认为任性是不好的，现在任性是件好的事情。我能够任性，你不敢。
以前我哋觉得任性系唔好嘅，而家啲话啊，任性真系非常之好啦。我可以任性，你唔。
什么怪事也有。
咩怪事都有。
高举自己。
高举自己。
拜各样的偶像，当然我们讲的偶像，不见得是黄大仙。
拜各样嘅偶像，当然我哋话拜偶像唔一定系黄大仙啦。
我们心里面有各式各样的偶像。
我哋心里面有各式各样嘅偶像。
这些偶像比黄大仙还要厉害。
呢啲偶像比黄大仙更加犀利。
这个黄大仙还看得到。
黄大仙睇得到嘅。
我们里面各式各样的偶像，谁也看不到。
我哋各式各样心里面嘅偶像系睇唔到嘅。
所以他们顺服空中掌权者的首领，就现今被在悖逆之子心中运行的邪灵，我们就活在这样子一个这环境底下，受到乌鬼邪灵的这样子的控制。
所以他们顺服空中掌权者的首领，就是今世叛逆之子。
所以圣经告诉我们，人就是这样子活在这样子的一个光景的里面。
所以圣经就告诉我们，人就是这样活在这样的光景里面。
一方面他们住在非常臭的环境里面，
一方面他住在非常臭的环境里面，
旁边就可以看得出来，就是说这是茅坑啊，这那么臭的地方你怎么会喜欢？
根本看出来的时候，这个就是茅坑，这么臭怎么会住在这里？
他说我就是喜欢，
他就是喜欢了。
另外一方面呢，他们已经被判了死刑，知道总有一天会死，只是不知道哪一天会死。
另外一方面，他已经判了死刑了，只有终有一天会死，只是不知道几时会死。
第三方面，邪灵污鬼透过这个世代的环境，不断的在洗他们的脑，影响他们。
邪灵污鬼在今世里面不断的洗他们的脑，去影响他们。
所以圣经告诉我们，人任何一个人都受到这三方面的压力。
所以圣经告诉我们，任何一个人都受到这三方面的影响。
我们中国人讲背负受敌。
我们中国人讲话背负受敌，
其实这是三方面的受敌。
其实就是三方面的受敌，
而且更糟糕的是，
其实是最更加犀利。
我们习惯去放纵肉体私欲，
我们就去放纵身体，
然后一生被各样 的罪恶给捆绑，
而且一生被这些所有的罪恶捆绑，
被情欲捆绑，
情欲捆绑，
我们里面充满了嫉妒，
心里面充满嫉妒，
我们看不得别人好，
我们看不到别人的好，
只要别人好，我们心里面就嫉妒。
别人的好，我们心里面就嫉妒，
就打压，
我们就在打击，
我们心里面充满了野心，
心里面充满野心，
而且这一点对基督徒来讲是最糟糕的。
其实这一点对基督徒来讲是非常之差的。
其实外面的人充满了野心，他就把袖子捞起来，就这样子充满野心。
其实外面的人他充满野心的时候，他将我手整出来的时候，就被人看到他充满野心。
当基督徒充满野心的时候，还要穿西装，还讲出一些很好的话。
但当基督徒充满野心的时候，还要穿西装，再讲些很好听的话。
但是里面却是充满了各式各样的野心，跟外面的人其实一样的。
但心里面就充满各式各样的野心，跟外面的人一样。
而且在这当中，我们贪婪。
其实当中也都有贪婪。
增进。
增进。
其实这些都成为我们人的捆绑，跟着我们，拉着我们，就这样到处走。
其实这些都成为人的捆绑，就拉着我们这样走。
可是同个时间，刚刚讲的都是在地上发生的事情。
但头先讲嘅都喺地上发生嘅事。
可同个时间，神又是轻慢不得的。
但同样嘅时间，神都系轻慢不得嘅。
拿鸿书第一章第二节到第三节，他说：耶和华是忌邪的神，耶和华施暴大有愤怒，向他敌人施暴，向他仇敌还怒。
拿鸿书一章二到三节话：耶和华是忌邪施暴嘅神，耶和华施暴有大愤怒，向他敌人施暴，向他嘅仇敌怀怒。
耶和华不轻易发怒，然而他大有能力。
耶和华不轻易发怒，然而他大有能力。
他万不以有罪的为无罪。
他万不以有罪的为无罪。
所以以弗所书第二章第三节他这里说，我们这些信神的人从前都跟他们一样放纵肉体的私欲。
所以以弗所书二章三节说，我们这些信的人从前都在中间放纵肉体的私欲，
随从肉体和心中所喜好的去行，本为可怒之子，
随着肉体和心中所喜好的行，
和别人
可怒之子。
别人，我这里用红字画下来，让你知道，和那些没有信神的人其实是一样的。
在这里红字画好像别人就是没有信神的人一样。
这里有一个名词，我们读的时候感觉不出来那种恐怖感。
这里有个名词，读的时候我们读不出的它的恐怖感。
可怒之子。
可怒之子。
这可怒之子呢，在这里呢，它的意思呢，是指说，当个火山爆发的时候，你站在火山爆发的底下，看着火山岩就这样下来，那个热就这样下来，那个声音就这样下来。
可怒之子就是说，一个人好像在一个火山那里爆发，站在那里的时候，一路看着火山爆发那些熔岩一路这样下来，这么恐怖。
对，成为可怒之子，当神为这件事情真的震怒的时候，比火山爆发还要糟糕，我们就好像站在底下的人。
他可怒之子就好像是站 在火山爆发下面看着熔岩下来更恐怖的事情。
因为耶和华神是忌邪的神，
因为耶和华神是忌邪施暴的神，
耶和华神断不以 有罪的为无罪，
耶和华神万不以有罪为无罪。
所以当在可怒之子的情况下，我们活在时时刻刻活在神的震怒之下。
所以可怒之子是人活在神的震怒之下，
完全没有盼望，
是完全没有盼望的。
所以以弗所书第二章第一节到第四节很清楚地告诉我们，人活在地上除了三面受敌以外，上面 神也在这当中加上他的愤怒。
所以不所书二章一章四节话俾我哋听，虽然人虽然三面受敌之外，就神喺上面咧，佢咪望落嚟。
人是一点盼望都没有。
人系一啲盼望都冇。
然而就在这样子的光景的这里面，因着神的震怒和我们的罪呢？
所以人嘅光景是喺神嘅震怒同埋我哋罪当中。
人必然会活在痛苦、无奈、没有盼望的当中。
人必然会活喺痛苦、无奈同埋冇盼望里面。
我们每天活着就充满了死亡带来的这种。
我们每日过的就是充满死亡带来的恐惧，
几乎人一出生就入死，
几乎人一出生就入死了。
不管你今年已经到75岁64岁，你已经往那条路上在走，
无论你今天75岁或64岁，你就几乎就是往这条路去行了。
当然 在左右七八岁的，我也必须很诚实告诉你，你也是一样往那条路上在走。
如果是当中有七岁八岁的，我都会告诉你，很诚实告诉你，你都是向着这条路走了。
为什么会这样子呢？因为人没有办法挣脱罪的辖制。
为什么会这样呢？因为人是无法脱离罪的辖制。
教会这个时代，教会很少在讲到罪。
这个时代教会很少讲到罪。
我们通常在讲要做好人。
我通常都讲话怎么做好人。
我们通常在讲要奉献。
我通常会讲话奉献。
我们很少讲到罪。
我们很少讲到罪。
可是罪在圣经里面是非常重要的一个信息，
但是罪在圣经里面是非常重要的信息。
我们没有办法不讲这件事情，
我们没办法不讲这件事。
所以罗马书第七章二十三节二十四节他这里说，我觉得肢体中另有一个律和我心中的律交战，把我掳去了，叫我服从那肢体中犯罪的律。
所以罗马书七章二三二四节话，但我觉得肢体中另外有个律同埋我心中的律交战，将我掳去，叫我服从我肢体中犯罪的律。
我真苦啊，谁能救我脱离这取死的身体呢？
我真是苦啊，谁能救我脱离这取死的身体呢？
那怎么办呢？
咁点样算呢？
其实这个问题，这个现象，
其实这个问题，这个现象，
你假如仔细去想的话，
如果你仔细去想的时候，
你会发现非常真实，
你是非常真实的。
你不需要在我面前承认这个事情，
你不需要在我面前承认这个事
情。很少人有这个勇气当众承认这个事实，
可能有很多人在人面前当众的愿意诚实这件事。
当你在上网的时候，
当你上网的时候，
你会不会不小心，
你会不会不小心
看到一些 不好的网站，
或者看到不好的网站。
当你在上网的时候，
当你上网的时候，
你会不会心里面好像有一个声音，有一个冲动说，哎，我们到那边去看看。
或者在心里面，心里面有个声音跟你说，哎，去那边的网站看看。
种种种种的事情，
种种种种的事情，
你会发现你心里面有两个力量在交战。
你觉得你心里面有两个力量在交战的，
就好像这里所说的，
就好像在这里这么讲。
其实这种交战是常常发生的，
其实这种交战是经常发生的。
我这次来，
我今次来，
我看到欧尚堂，
我见到欧弟兄，
我一看到他的时候呢，他一看到我他就站起来，
他见到我就站起身，
因为我刚从后面走过去，
因为刚才我刚在后面走过去。
可是他站起来那一刹那呢，我心里面非常挣扎。
当他站起身来那一刹那呢，我心里面非常挣扎。
因为他，我上次来的时候呢，
因为我上次来的时候，
他踩到我的脚，
他踩到我的脚。
你知道他的体重？
你知不知道他体重？
哎呀，我踩痛了我三个月，
痛了我三个月。
所以他站起来的时候呢，
所以站到我的时候，
我心里面就在征战，
我心里面就在征
战。我愿不愿意原谅他？
我愿不愿意原谅他？
我是否应该就闪过去？
我想想，我咪应该要闪过去呢？
还是我走过去？
或者我走过去？
我说，少堂你好。
啊，我话弟兄你好。
我真高兴看到你。
我真高兴见到你。
这句话是真的假的？
这句话是真的。
其实都需要在我里面，
其实都要在我里面
产生斗争，在斗争的里面走出一条路出来，
产生斗争，在斗争里面是活出一条路。
所以这句话其实是在每一个人身上每一个时刻都会发生的。
所以这句话在每一个人身上每一个时刻都会发生的。
这句话不是一个福音朋友写的，这是使徒保罗写的，他在信耶稣之后写的。
这句话不是福音朋友写的，是使徒保罗写的，在新约那里写的。
我们都在面对这样子 天人征战的过程中间，那该怎么办呢？
我们都在这个天人的征战过程里面，那我们怎么办呢？
所以以弗所书四章二章四节五节，神既有丰富的怜悯，因他爱我们的大爱。
所以以弗所书二章四节说，他神既有丰富的怜悯，因为他爱我们的大爱。
当我们死在过犯之中，他叫我们与基督一同活过来。
当我们死在过犯之中的时候，他叫我们与基督一同活过来。
你们得救是本乎恩，
你们得救是本乎恩，
也就耶稣能够使我们出死入生，
也就只有耶稣基督能够使我们出死入生。
其实这个奥秘当年的秦始皇怎么找都没有找到，
所以这个奥秘呢，是其实秦始皇怎么找都找不到的。
但今天的你跟我，我们知道答案在哪里，
但今天你和我知道今天答案在哪里，
也就耶稣能够叫我们与他一同活过来，
就是说耶稣基督能够叫我和你一同活过来。
所以 他呢，这个神呢，又叫我们与基督耶稣一同复活，一同坐在天上。
所以神又叫我和耶稣基督一同复活，一起坐在天上，
要将他丰富的恩典，就是他在耶稣基督里向我们所显的恩慈显明给后来的世代看。
要将他丰富的恩典，就是在基督耶稣里面向我们所施的恩慈显明给后来的世代看。
弟兄姐妹，
弟兄姐妹，
在座已经信耶稣，知道自己已经信耶稣的请举手。
这里已经知道自己信耶稣基督的举手。
感谢神，感谢神，
感谢主，感谢主。
请放下，
先放下。
那个这里也告诉我们，
这里告诉我们，
当我们一同活过来之后呢，
你告诉我们，我们一同活过来之后呢，
目的不是要等着上天堂与他一同作王，
我们目的不是一直等着去上天堂和他一同做王，
而是当我们与他一同复活过来的时候，神要在我们有生之年装备我们使用我们，
就是我们一同活过来之后，复活过来之后，我们就在有生之年我们装备自己。
教会需要我们每一个人，
教会需要我们每一个人，
教会不是让你来做礼拜的，
教会不是叫你只是做礼拜的，
教会是让我们来敬拜神的，
教会叫我们来敬拜神的，
而要敬拜神呢，每一个人都要投入的，
但每一个人敬拜神的时候，每一个人都要投入。
我们很习惯礼拜天来做礼拜， 做一个钟头两个钟头做 就离开了，然后从此就看不到人，下礼拜天又出现了。
我们很习惯有时来的时候来就坐一两个钟头，做完礼拜就走了，就整个礼拜见不到，跟着下个礼拜才见到你。
弟兄姐妹，这不是敬拜神。
弟兄姊妹，这些不是敬拜神，
你只是来唱唱歌而已。
你只是来唱歌而已，
因为将来你是要跟耶稣一同在天上做王的。
因为将来你是从耶稣基督在天上一同做王的，
你将来不是跟耶稣一同坐在天上来做礼拜的。
你将来不是跟耶稣基督在天上坐在这里一同做礼拜的。
所以这里讲他要将丰富的恩典各样的恩赐放在 你我的身上，以显明给后来的世代人看。
所以他说他将他所有的丰富的恩典摆在你那里的时候，就帮助你想将你的所有恩典就施给后世看。
神要透过洛哥教会，透过广东堂活出来那个不一样，让后来的世代看到说，哇，神果然在你们当中。
神要透过若果教会，透过广东堂告诉他们，比后来的世代看，啊，是很不一样的。
所以耶稣基督不仅要拯救那些愿意信他的人，更重要的那些信他的人要跟他一同复活。
所以耶稣基督不仅是要拯救与信他人，更重要的就是信他人与耶稣基督一同复活。
我们大部分的人通常只是做决志祷告受洗就停在这里。
我们一般的人都是说决志祷告之后就可以了，那就坐在这
里。问问自己，你是否有与耶稣一同复活？
就问一下自己，你没有与耶稣一同复活呢？
当你真的是跟耶稣 一同复活的时候，你的生命会不一样。
当你跟耶稣一同复活的时候，你生命会不一样的。
你生命的里面会有很大的感染力，
你的生命会有很多感染力，
你会很想要让周围的人知道有耶稣，
你会很希望周围人知道你是信耶稣，
以至于有一天你会跟耶稣一起在天上作王，
以至于有一天将来跟耶稣在天上一同作王。
所以以弗所书第二章第八节第九节他这里说，其实啊，你们能够信耶稣，能够做决志祷告，都是本乎恩。
所以以弗所书二章八到九节说，其实啊，你能够信耶稣都是本乎恩，
并不是你努力得来的，
不是你努力得来的，
并不是因为你的学历比较高所以你才有的，
不是因为你的学历比较高所以得到的，
是神无条件给你给我的，
是神无条件给你给我的。
所以谁也不要去夸口，
所以没有人可以夸口，
因为恩典是那些有权柄的人他所赐给你的，
因为恩典是那些权柄人赐给你的，
而且这个恩典本来是我们所不配得的，
而且这个恩典本来是我们不配得的。
所以当我们得到这个恩典的时候呢，赐恩典的那一位呢一定对我们有一个期盼，
所以得到这个恩典的时候，赐恩典给我们一个对我们一定有些期盼，
他不要我们去滥用这些恩典，
他不希望我们滥用这些恩典。
假如我信了耶稣受洗之后，我只是来教会每个月来一次，然后我对教会是一点向心力都没有，一点委身度都没有的话，其实弟兄姐妹，我是在滥用这个恩典。
当我们信了主之后，如果我们很久都不来，一个月才来一次，坐在这里的时候，其实呢我们呢一点对教会没有委身的时候，其实我们就是滥用神的恩典。
因为我的心态是我反正已经受洗了，我反正可以上天堂了，
因为我的心态就说，哎，我 反正可以已经洗了礼可以上天堂了，我反正可以有永生了。
我不知道你会不会上天堂，我真的是不知道，
我不知道你可不可以上天堂，我真的不知道。
我妈妈常常讲，我生一生下来的时候呢，我最近去看我妈妈，她也跟我讲，你知道吗，你生下来的时候那个医生呢把你吊起来一直打你的屁股。
我最近听我妈妈的时候，她说你知不知道啊，你出生的时候医生将你呢吊起来，跟着打你屁股。
因为一个孩子生下来叫没有举动没有声音的话，就表示说是什么，
因为当一个小孩出了生之后没举动没声音的时候，是代表什么呢？
一定是死的嘛，
一定是死的嘛。
所以他打你屁股，后来 你突然间哭起来了，
妈妈就说他打你屁股，所以你突然间在哭了，
所以你开始有反应了，
所以你开始有反应了。
弟兄姐妹，信主受洗之后若没有实质的反应的话，你不认为这是很可惜也是很可疑的吗？
所以弟兄姊妹，当你信主洗礼之后，如果你没有实际反应的时候，你不觉得是很可疑很奇怪吗？
对教会没有委身，对神没有委身，对圣经没有兴趣，对读经对祷告一点兴趣都没有，
对圣经没有委身，对教会没有委身，没有兴趣去看圣经，没有兴趣去祷告，你不觉得很奇怪吗？
有一个人曾经跑来问我，说牧师，像我这样的人可不可以上天堂？
有个人就问我了，他说牧师，我将来可不可以上天堂呢？
我说我真的是不知道。
我告诉他，我真的不知道。
弟兄姐妹，非信徒如何看人生呢？
弟兄姊妹，非信徒怎样看人生呢？
他们认为人活着就应该任性，人活着就应该及时行乐。
他认为人活着应该任性，应该及时行乐。
他们认为我不会死的。
他们认为我不会死的。
就倒霉的人才会死。
他只会倒霉的人才会死。
我九月六号的那天，应该这个礼拜二一大早，我在微信上接到一封信，那从苏黎世写来的一封信，他们到处在找牧师，因为他们说在苏黎世有一个24岁的男孩，身高1.86米，是沈阳人，非常优秀，到一个地步保送清华，然后在苏黎世理工学院，苏黎世理工学院应该是全世界10个最好的理工大学之一，非常棒。
我在9月6号的时候收到一个微信，就是里面呢就是说到有一个是26岁的一个沈阳来的一个的青年，他是在苏黎世理工学院，苏黎世理工学院是10大之一的好的学校，他就说，
然后他在几天前跟两个女孩子到苏黎世湖 去玩，
他就说几天之前他跟两个女仔去苏黎世湖在玩的时候，
他1.86米，
他1.8米的，
学术上各方面优秀到一个地步，还硕士还没有拿到，苏黎世理工学院的博士班已经在找他了。
他非常之的优秀，博士班的还没毕业的时候呢，理工学院已经找他了。
他周围的朋友说他这个人非常谦和的人，比基督徒还好。
他周围的人告诉他，非常谦和的人比基督徒更加好。
我不会死，
他说我不会死，
这倒霉的人才会死，
倒霉的人才会死。
结果那天他在苏黎世湖，他在湖边在走，
那天他在苏黎世湖边走的时候，
有个 女孩身高1.7米，肩膀手搭在他肩膀上，这边玩水，因为水应该很浅，
那天他们在湖里玩水，那个女仔是1.7米、就手放在膊头那里跟他在玩水，
突然间
突然间
他不见了，
他不见了，
6个钟头以后找到他的时候，他整个人是趴在 水底，
6个钟头之后找到他之后，他整个人 是趴在水底里面的，
因为苏黎世湖就在那一块，突然间有个大悬崖，
因为苏黎世湖就是刚刚在那里，就是有个大的崖。
弟兄姐妹，
弟兄姐妹，
他们父母立刻从沈阳赶过来，都不是基督徒，
他父母就立刻在沈阳那里赶过来，都不是基督徒，
他希望我到苏黎世去帮主持追思礼拜，
他希望我到苏黎世跟他主持追思礼拜，
在主持追思礼拜的过程中间，
在主持追思礼拜的过程里面，
我心里面非常难受，
我心里面非常之难受。
非信徒如何看人生？
非信徒怎样看人生呢？
我聪明，我高大，
我聪明，我高大，
我不会死，
我不会死，
就倒霉的人才会死，
在倒霉的人才会死。
其实他们认为人死如灯灭，死了就没有了，
其实他们以为人死如灯灭，
对，我做尽了恶事，欠了一屁股的债，死了以后一了百了，
我做尽了恶事，欠了很多人的债，死之后一了百了，
这是世人的看法，
这个是世人的看法。
然而 信徒呢，从以弗所书第一章 第二章第一节到第九节，圣经告诉我们呢，
但是信徒在以弗所书2章1至9节，
人是有罪的，
人是有罪的，
你我本来就该死了，
你和我本来应该该死，
对，我们每活一天呢都是恩典，
所以你每活一天都是恩典，
因为这是你不该得的，
因为你是不应该得到的，
而且呢死一定会临到每一个人身上，
而且死会临到每一个人的身上。
我今天 在这里讲话的时候中气十足啊，
我在讲话的时候中气十足的，
死一定会临到每一个人身上，也包括临到我身上，
死都会临到每一个人身上，也都会临到我身上。
人死后要面对神的震怒跟审判，
人死后要面对神的震怒和审判，
这圣经讲的，
这个圣经讲的，
一定发生的，
一定发生的。
而且虽然是如此，但是因着耶稣呢，我们人能够出死入生，
虽然咁样嗰阵时，但系咩耶稣咧，我人咧能够出死入生。
所以信主弟兄姐妹，你真的了解以弗所书二章第一节到第九节这段经文的意思吗？
所以信主弟兄姊妹，你真系能够了解以弗所书二章一至九节经文所讲嘅咩？
神既然拯救了我们，
神既然拯救咗我哋，
为什么我们面对人生，面对我们的信仰，面对我们的侍奉，面对我们的工作，为什么我们还是那么软弱无力呢？
既然间神救我哋嗰阵时，点解我哋面对人生、面对侍奉、面对工作、面对各方面，仲系咁软弱无力啦？
软趴趴的，
软赖赖嘅。
为什么你跟神的关系？
点解你同神嘅关系
是那么枯燥无味呢？
系咁枯燥无味啦。
那欧兆堂会跟我讲说：“哎呀，你不知道，我已经信主五十年了。”
好似欧弟兄同我讲话：“哎呀，我已经信主五十年啦。”
其实这不是个借口，
其实不是一个借口。
我将近四十年前看到欧兆堂的时候，看到他太太，哇，这两个人像兄妹一样亲得不得了。
我四十年前见到欧弟兄同佢太太嗰阵时，见佢两个一起拖住手嗰阵时候咧，亲密到不得了。
现在呢，欧兆堂整个头发都白了。
而家欧弟兄嘅头发都白啦。
感谢神，我没有看到欧兆堂坐这里，太太坐这里。
感谢神，我冇见到欧弟兄坐喺度，太太坐喺嗰边。
我刚刚在讲到的时候，他们两个还在那边。
我刚才讲到的时候，他两个在撞手针。
其实我们跟神的关系应该是越来越亲密，越来越有默契，越来越从这当中感受到一个信仰的不同，不是吗？
其实我们跟神的关系应该越来越亲密，我们在当中见到成为神关系的甜蜜。
为什么你跟神的关系是那么枯燥无味呢？
为什么你跟神关系是枯燥无味呢？
好像是食之无味，弃之可惜。
好像是食之无味，弃之可惜。
有多少人我们跟神的关系就好像那个藕一样，你们听得懂藕对不对？藕断掉之后呢，要断不断，中间还几根丝。
有的人好像跟神的关系好像藕那样，有断要断不断，又中间有些丝。
看起来是有连结，其实是断了。
看来有连结，其实是断了的。
你跟耶稣的关系，你跟神的关系会不会是如此呢？
你跟耶稣的关系，跟神关系会不会是这样呢？
你是否已经用了其他东西来取代这位神了呢？
你是不是有其他的东西现在已经取代了神呢？
就好像两人婚姻中间出了第三者，
就好像两个人婚姻出了第三者。
所以诗篇第十六篇第四节说，以别的代替耶和华，愁苦必加增，或送礼给别神的，愁苦必加增。
所以诗篇十六章四节话，以别神代替耶和华的，仇苦必加增。就送礼物，意思是送礼物给第二些神，所以仇苦必加增。
我们以工作以学业 来取代神，
我们以工作和学业来取代神，
以家庭与孩子来取代神，
我用家庭和孩子小孩子来取代神，
以婚姻来取代神，
用婚姻来取代神。
我们为了建立人际关系，以至于我们在工作上在社会上比较 好混一点，所以以这个来取代神。
我们用人际关系，因为在工作学业各方面能够活得好一点，我们用这样来取代神。
我们以健康以美丽来取代神，
用健康和美丽来取代神。
在座年龄跟我差不多大请举手。
在座年龄同牧师差不多的请举手。
不要紧，不要客气，不要客气。
不要客气，不要怕。
我们都是自己人。
我们都是自己人。
我这次回来我发现，哇，我周围一大堆的弟兄姐妹对养生呢非常在意。
我今次回来的时候见到，哇，附近的弟兄姐妹对养生非常在意。
你们在座还没有到六十岁的人，你感觉不出来，你不能体会我讲那句话。
在座都未到六十岁的人呢，你们可能不会体会到我这句说话。
其实养生没有错。
其实养生呢是没问题的。
错就错在我们取代了神。
错是错在我们取代了神。
我们在座的弟兄姐妹，
我在座
包括我自己，包括林牧师，
包括我，包括林牧师，
我们会不会以侍奉以教会来取代神呢？
我们会不会用侍奉和教会来取代神呢？
都有可能，
都有可能。
如果耶稣不居我们生命的首位的话，
如果耶稣不是在我们生命的首位的话，
我们所做的任何一切其实都是得罪神。
我们所做的任何一切都是得罪神的。
问问自己，你有没有把神把耶稣放在你生活跟生命的第一位？
问问自己，你有没有将神放在生命和生活的第一位呢？
我这句话我是常常在问我自己。
这个说话我是时时问我自己。
你是个牧师，
你是个牧师，
你在辅导人，你在讲道，你在做各式各样，
你在辅导，你在讲道各式各样的事。
在私底下你有把耶稣摆在你生活跟生命的第一位吗？
在私底下没将耶稣基督放在你生命的第一位呢？
亲爱的福音朋友，
亲爱的福音朋友，
为什么这个时代是越来越弯曲背谬呢？
为什么这个世代现在越来越弯曲背谬呢？
为什么世界各地恐袭的事件、腐败事件到处都是呢？
为什么世界各地充满了这个恐袭和各样腐败的事情呢？
其实人是有罪性的，
因为人是有罪性的，
因着罪，
因为罪
我们进到这样的环境，所以罗马书第五章十二节这里讲，
所以罗马书五章十二节这么讲，
就如罪从一人入了世界，死又从罪而来，
这就如罪从一人入了世界，死又从罪来的，
就是死临到众人，
就是死临到众人，
因为众人都犯了罪，
因为众人都犯了罪，
这些众人并不是指某些人，
这众人不是指某些人，
少数民族，
少数民族，
那些白人，
一些白人，
我们华人是最好的民族，
我们华人是最好的民族，
所以我们华人不在这个咒诅的里面，
所以我们华人不会在这个咒诅那里，
这是不对的，
这个是不对的，
他说众人，
他说众
人，每一个
人，
包括总统都是如此，包括牧师都是如此，
包括牧师都是这样，
糟糕的情况只可能越来越糟糕，
糟糕的情况只会越来越恶劣，
当你看到川普，你看到 Clinton， 看到这种种这些的话，你知道这个糟糕情况只可能越来越糟糕。
当你看到 Trump 和 Clinton 的时候，你知道这个糟糕的情况只会越来越差。
腐败的事情，恐袭的事情，
腐败的嘢，恐袭的嘢，
只可能越来越多，
只可能越来越多。
因为自从亚当夏娃犯罪之后呢，人就一直活在这样罪的辖制的当中。
因为自从亚当夏娃犯罪之后，人就一直活在罪的捆绑辖制里面。
亲爱的福音朋友，
亲爱的福音朋友，
在这个越来越糟糕的情况下，谁能够帮助我们呢？
在这个越来越差的这个情况之下，谁能够帮助我们呢？
耶稣是人类唯一的拯救，
耶稣是人类唯一的拯救。
罗马书第五章十八节说，如此说来，因一次的过犯，众人都被定罪。
罗马书五章十八节说，如此咁讲就一次的过犯，众人都被定罪。
这个一次的过犯是指因为亚当夏娃在伊甸园那一次的犯罪，我们所有人都倒霉了。
他一次的过犯是指亚当夏娃在园中的犯罪，我们所有人都是倒霉了。
同样道理，因一次的异行，也就是两千年前当这位神以人的形象，以耶稣基督形象来到人世间，他为你的罪，为我的罪死在十字架上，三天以后他死里复活。
同样的就是因一次的异行，就是在二千年前耶稣基督以人的形象各方面来到这里的时候，众人就因此被称义了。
也就因一次的异行，因着那一次耶稣为你的摆上，众人就因此有机会称义得生命。
因为他一次的义行，因为耶稣基督一次为我们的缘故死的缘故，众人得生命了。
我们都有机会，
我们都有机会。
问题是你愿不愿意面对这个机会呢？
面对这个机会呢？
我们一起来读一下约翰福音三章十六节。
我们一起读约翰福音三章十六节。
一二三，
神爱世人，甚至将他的独生子赐给他们，叫一切信他的不至灭亡，反得永生。
你愿不愿意接受耶稣为你的救主？
你愿不愿意接受耶稣基督为你个人救主呢？
所有的恩典都摆在那里，
所以恩典都摆在这里了，
等着你去拿，
等着你去拎。
恩典的确是不用付任何的钱，
恩典的确是不用给任何的钱。
求神感动你的心，
求神感动你们的心，
让你这个 有这个勇气去拿这个恩典，
让你们有这个勇气拎这个恩典。
耶稣爱你，
耶稣爱你。
我们一起祷告，
我们一起祈祷。
天父，我们来到你面前，再一次。
天父，我们来到你面前，时再一次。
为着若哥教会的粤语堂献上感谢。
为着若哥教会的粤语堂再一次感谢。
主啊，求你在这个当中兴起更多的弟兄姐妹。
神啊，求你在这个地方里面再兴起更多弟兄姊妹。
他们愿意为你而活。
他们愿意为你而活。
在不同的岗位上面，
在不同的岗位上面，
在大大小小的事情上面，
在大大小小的事情上面，
按着你量给他们的那一份，
按住你量给他们的那一份，
他们活出你自己的荣耀，
他们活出你的荣耀来。
诸位，特别为粤语堂的福音朋友来祷告，
我特别为粤语堂的福音朋友来祈祷，
主啊，让他们来到这里不仅仅是能够听到乡音，
在这里他来到的时候不单只是听到好的消息，
我也求主你让他们看到福音，
求给他们得到福音，
以至于他们有机会亲身享受到福音，
令他们亲自的可以亲身尝到福音。
愿你祝福粤语堂，
求你祝福粤语堂，
也祝福若个教会，
也祝福若个教会。
谢谢主，
多谢主，
这样祷告感谢奉主耶稣基督的圣，
我们这样祈祷奉耶稣基督的名字，
Amen.
Amen.
谢谢大家，
多谢大家。